身体是有的学习的话，没有问题就是学习，也就是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努力的学习。文章学习没有这话，国身得到的，你就会自然的有文思修所成的果律得到一种利益，那是不合道理的，没有这回事情。所以一定要学习才能有成就，这就和外种不同。外种或者没有学习，但是内种一定要有学习。做不做实者，过不成相为。所以人这种是一个说是不承认呢，一定要学习，不承认需要学习，那就会有什么现象呢？做不做实者，所以一个不承认学习的话，如果这一个人他去努力的去创造一些事情，结果失掉没成功，所以他不做不劳不去劳作，他成功，他得到了，他成功，那就会有这样的过失。这有什么过失呢？就是你努力的去工作，你没有成就，就是你所成就的断掉断念。断念的故事啊，由因而无果的，那不是断念了吗？就是不劳作，不劳作了，自然的就来了，那就是没有无因而有果。现在是由因而无，就是无因而有果，那是这也是不合道理。所以有这么多的过失啊，过误成相违。那就和佛法的这个非要学习不可的这种道理是违背的，是不对的。所以一定要努力才可以。那这一段文呢，你读这个世迁菩萨诗和这无性菩萨诗有不同的解释，有另一种解释哈。外种内为缘，由依彼熏习。这个外种内种啊，有这样的不同，其中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同，外种内为缘啊，有一比熏习。这外面的种子啊，实在是假名为种子啊，是它是内为缘，以内种的阿赖耶识为它做因缘。大智的论也是说外法以内法为因缘，是也这句话的。怎么叫做外面的种子以内种的因缘？这句话怎么讲的？由依彼熏习，一切众生啊，要依彼阿赖耶识的熏习，才有外种的出现。外面的种子也是阿赖耶识的变现的。生根种子生芽的，芽也是阿赖耶识的变现。假如这个时候啊，你这个众生的业力应该要受积紧的苦，那种子就不生芽。或者就是生芽了，它不开花，结果就是不能得不到，就是不能成就。所以还是啊，业力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啊。所以还是以阿赖耶识为万法的真因，万法的真因。就这个来说呢，这个内种阿赖耶识的种子不是真实的，外面的种子是世俗的，就是假名字，假名字的一种说法，不是真实的。夫自其余转时，弗与一切自体诸取之，说明能受者。这一大段文呢，是第一段说大乘的甚深缘起，第一段说二种缘起，分别自性缘起，分别爱和爱缘起，这是第一段。种子，现在 是第三段呢，四缘的缘，因缘啊，等五见缘、所缘缘、增上缘呢，来观察啊，这几种缘起，来观察。如是习于转时，无与一切自体不取用之，送命能受用者。前边说出了两个缘起，分别自性缘起，分别爱和爱缘起。这里又增加了一个缘起，就是能受用缘起，增加一个缘起。说到用的受用缘起，然后再去分别四种因缘，会使令我们更清楚一点。就是其余转时啊，这个阿赖耶识啊，前面说了很多哈，前面说到。除了阿赖耶识，其余的就是转识。这个转识啊，它和阿赖耶识的关系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说是其余转识啊，不与一切自体诸取用之，说明能受用的。这个转识是普遍的呀，在这个一切的自体诸取。我就把这诸取提上来，诸取的一切自体，我的三界的一切自体，一界的生命体，一界众生的生命体，水月无水的生命体，还是诸取，在一界里面呢有无取，这么多的众生的生命体啊，这个转识啊，在这么多的生命体上用之说明能受用的。这么多的字体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识所变现的，种子识变现了以后呢，由转识啊，一直这个生命体上面去享受苦乐的果报。阿赖耶识这个转识对阿赖耶识来说呢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阿赖耶识变现了苦乐的境界，也变现了根深气界这些事情，然后转世依止这个根深呢，去享受或者受弱或者受苦，所以转世是能受用的。他来享受，享受了他来所变现的一切啊，他也可以起作用，重新的创造。这个转世在活动呢，就杂言频繁的就是转世啊。再去贪求弱，贪求弱受，就是合理的贪求弱受，就是非法的贪求弱受，所以就有了啊恶业，或者有善业，或者有不动业，就活动。这个活动又熏习了阿赖耶识啊，阿赖耶识啊，因为他的熏习又去创造三界一切自体，无取的主体，就是这样子轮回。这个受用缘起，这样你和阿赖耶识的关系就是这样。完了阿赖耶识的变现呢，这个转世没有什么好享受的。因为阿赖耶识自己不享受吗？他自己不享受。阿赖耶识啊，变现了以后他不享受。因为他的分别心呢，他不去分别苦乐的事情。你苦的时候他阿赖耶识不苦。乐的时候阿赖耶识也不乐。无肉不动其心，就是阿赖耶识是这样啊。但是这个前六识那就不同，无的时候他是不得了，肉的时候也是不得了，他就是随着一切境界活动，不能自主的。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寿命问题啊。如中间分别论中说刚陀言，一在名原始，第二名受者，始终能受用分别推心说。前面呢，就是无着不是这样子啊， 这个太阴元气把它捋出来了，在底下引证。我说这个天转世是受用能受用的，不是我说的在中间分别论中啊，说大师是是这个辩中辩论那个宋书弥勒不是说的，这是圣人说的，这才用他做证明。那一在明原始第二名受者，中间分别论的论主啊，他把我们的识啊，众生的识分成两类，第一个叫原始，第二个叫受者。原始是谁呢？就是阿赖耶识，所以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是万法的因缘，万法因阿赖耶识的种子而出现的，是一在名原始，是阿赖耶识名原始。第二人名受者，第二识就是受者识。这个受者识呢，就是像前面说的哈，受用诸趣的果报，那么这就是转世了。此中能受用分别推荐法，此说里面这两种识啊，第二个识是受者识，它能受用吗？是什么它能受用呢？因为它能分别，它有个分别啊，分别就是舍受显行是这个这个能受用的，就是受性说，也就是这个舍受显行是受用，这个转世用这个受用呢去受一切苦乐的境界，苦乐的果报。那么应该说受用，为什么说心智能受用的？心为主，心在心所啊，是帮助心做事情的，而心之主，所以还是说心是受者。这个受分别呢，这个用这个字啊，可以有两个解释啊，一个是发生作用，因受的关系而发生作用，像刚才说的。因为贪求这个乐受，希望有更美满一点，要不知足，所以更去做种种事情，去增加这个受。这个第二个意思呢，受就是用，它能够啊起受的作用，受就是用，这个境界呀、能发出来一种作用给我享受，给我享受就是它的作用，那么就是可以这么解释哈。分别受用嘛，这个分别呢就是那个想心所，舍受想心是想念，它能够啊去取去观察思维啊种种境界的啊相貌啊种种的体用，然后安利种种的名言，通其他的众生啊，去联系啊，去沟通，所以大家的分别就是相信说，这样呢，当然与受还有关系，与受也有关系。你不知心要没有这些分别，也很难说是受用。推心法，这个推是什么？推动啊。就是那个五蕴里面的行蕴，行蕴里面当然有很多心所啊，主要就是指这个四心所啊，这个四心所能推动我们的心呢、啊、发动出来种种的活动，发起种种的活动，所以叫推就是四心所啊，也就是指那个行蕴。这样说你受用是受用，分别是想用的，推就是行运。这个受想行呢是心法，是实际为实才能有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心法不是实法，为心所生出来的差别作用。这也就是这个受想行呢帮助这个心去受用一切苦乐的境界，
所以叫做受者，说明能受用者。那么这是就是受用缘起，原来是辩中辩论上解释的说明的。这个前边呢是用的受用缘起啊，说明这个转识和阿赖耶识的关系，说明这个是好。这底下呢再说明这个两种识的更互为缘的道理，是如是二识更互为缘，更互为缘，这个缘识和受的识，也就是那个本识和转识，是这两个识互相为因缘，互相为因缘的道理。因为我才有你，因为你才有我，谁也离不开谁，就是这样的。如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说大佛也，啊，也念切啊，说切佛也。如阿毗达摩大乘经上说，啊，是大佛说，诸法于时常，啊，时于法已而更互为果性，以常为因性。那么这是说他们的互相的关系哈，是诸法与时常啊。刚才我们也说过哈，这一切杂言品类诸法，杂言品类诸法啊是没有自性的，是没有自己的体性的，它是以时为自性的，就是这一个转识的分别，转识的分别是一切法的自性。那么这些说诸法，也就是等于说转世啊，于时常去对望啊，这阿赖耶识的常所藏的一切种子来对望，与他相对的时候，那么就发表到一件事呢，诸法是阿赖耶识的种子。说变现的，这样说呢，阿赖耶识种子是因性，是因，诸法就是果了。以阿赖耶识的种子为因，一切法为果。时与法也，那么阿赖耶识的对于杂缘品法的诸时来对望来的。对望的时候，也有因果性。那么就是诸法又为因了啊，阿赖耶识是果了。这是前面说的那果性的时候，果相的时候，也是这么说的。就是杂缘品法这样熏习阿赖耶识的时候，阿赖耶识就如是的相续而生。如果不熏习的时候，就不明白阿赖耶识了。再就是时与法也是这样的，更互为果性，他们两个呀，是互相的为果，我也为你的果，你也为我的果，这叫做更啊，就是互相的意思。以常为因性，也常是啊，我为你做因，你为我做因，也常是这样子啊。因为我才有你，因为你有我啊，这样。他在一切实论里面是说的比这里要详细一点，在《摄学来论》里面也说的详细。你看那个无性菩萨时。说大乘论无性识没有说，要于第一缘起中如是二识互为因缘，于第二缘起中如是何缘，是正上缘。这是用四缘呢来观察这个缘起， 前边引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的阿特圣，就是无限的因缘。这底下呢又详细的解释了，这要于第一缘起中啊，要是啊你去观察，用这四缘来观察分别自性缘起的时候，如是二十互为因缘啊，这个缘识和受的识啊，这两个识是互为因缘的。有张延平的说法，宣析阿赖耶识，这就是从这里看出的互为因缘，在四缘里面是因缘。由种子变现一切法，种子是一切法的因缘。由张延平的说法的宣析，就是张延平法是阿赖耶识的因缘，互相为因缘的，在四缘里面是属于因缘。那就是名言种子，指名言种子说的了。在第二缘起中，福是何缘呢？就是分别爱和爱缘起，那又是哪一个缘呢？那是增上缘。增上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本身呢是有力量的，我再去帮助你一下，在帮助这一方面来说，我们就是增上，我加强你的力量。这个增呢，就是增加，增加的意思。上是使令你更殊胜的意思啊，我要帮助你，使令你更好一点，更自在一点啊，就是增上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无名缘行啊，行本身有自有它的因缘的，但是无名的力量来帮助他，所以叫做增上缘的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说缘根呐，能生缘识。缘根生缘识的话，就是增上缘的意思。识本身有它的体性的，但是有缘根来帮助它，它发生作用的时候是很好，也很自在的。所以就是增上缘。但是无名缘行啊，是增上缘，行缘识也是增上缘。这第二个缘起啊，分别爱和爱缘起，也就是十二支啊缘起，所以它是属于增上缘的。所以说是啊，前面我们讲过啊，这个艺术史在三界里面得的果报，这个也需要有善恶业的力量帮助这个阿赖耶识。在三界里面成为果报，比如说是这个说投胎啊，说人的境界投胎这件事，投胎的这件事，这个阿赖耶识去投胎，行缘识，这就是善恶业是行，善恶业帮助他去投胎去，那么这是正善缘，实际上他得果报，也是这样子啊，这是正善缘。那么善恶业就是张延平的说法哈，那么转识为阿赖耶识的增上缘，但是转识的活动又有阿赖耶识又为转识活动的增上缘，因为你阿赖耶识变现了这个前五根，变现前五根，这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啊，五种定舌根。五种净舍根呢，它有发识的作用嘛，所以叫做根。这个福根尘呢，就是我看我的右眼看见你的眼睛所看见的眼睛，那不是眼根，那是福根尘保护啊那个眼根的一个翅膀。那个东西呀、它不能不明知为根，因为它没有发识的作用。所以叫做福根尘，如果掉下来了福生根，这样子讲呢，在唯识的经论上说你就是不合道理，因为它这个根是有发识的作用来明为根，这个福尘呢它没有发识的作用，所以不明为根。 这个前五根呢是阿赖耶识，也是这样说的，我们说变现，因为阿赖耶识的执持，所以使令它能做根，这根呢依此根而发生五识的作用，才能发生五识。所以根在增上这个识，也是增上缘。因为这个第八识它有第七识，你第八识，所以你会知道这第八识是我这个第七识的，就是莫名识。因为有莫名识的一根，它有第六识的活动，也是根，这一门又是一个增上缘。所以阿赖耶识为转识的增上缘，转识又为阿赖耶识的增上缘。前面说是如是二十互为因缘，你分别自性缘起上看是互为因缘，要是分别二法二缘起上看是互为增上缘，这个不意思有不同的。如是六十几缘所生，如是六十几缘所生，前面说是这个受用缘起，就是前六十啊，前六十能够受用。如是六十几缘所生，几缘所生，这个能受用啊，是指看这个文上面，就是六前六十是受用缘起，但是那个因顺老法师在前面解释的时候呢，他加上一个生者识。生者识和前六识，那么都是 能受用者。但是这个本文上呢，这个论主只是说如是六识是几缘所生，只是说这个六识，而没有加上那个生者识。但这个生者识后边呢有解释，那印顺老法的意思就是生者识就是莫诺识，也就是阿特诺识。因为阿赖耶识的执持根深呢，你六前六识才能活动，所以这个前六识的受用啊，你还要有阿赖耶识的帮助，所以就变成七识，能受用者是七个识量，你看也是有道理哈。所以如是六识几缘所生，前面说一个分别自性根基，分别爱和爱缘基。这样说的时候，一个是因缘，一个正常缘。现在是受用缘起是几缘所生呢？几个缘呢？在四缘里面是几个缘生起的呢？增上所缘、等无间缘，这三个缘呢生起的。在前面我们也等于是说过了啊，这六个是各有所依的根，就是根就是正常缘。啊，缘根是眼识的正常缘，那意根是意识的正常缘，那么这是正常缘。还有个所缘，那加上一个字就是所缘缘啊，所缘缘呢就是六个识各自有它的所缘缘的，眼识以色为所缘缘，耳识以声为所缘缘啊，还是第六识以一切法为所缘缘。这个所缘缘呢怎么讲法，为什么叫做所缘缘，这个所缘缘那第二个缘呢，这个识要依托它才能升起，也没有所缘念就是升不起来的，所以呢这是第二个缘。那个所缘那个缘呢就是原力的意思，这个识依仗它而升起，升起来以后呢，又去原力它，它又是所原力的，所以是两个缘。就是这个识的活动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所缘缘的，这是第二个缘啊。第三个呢，等见缘，等见缘我们解释过哈。就是前一刹那是灭掉了，空出了一个位置，然后后一刹那才能升起。 就是灭去的那一念是灭去两尽，叫做等不见缘。这个实缘是有这件事的，也是等不见缘。这个所缘缘和等不见缘，一定是心法才有这个缘的，舍就不行。舍法它没这没有所缘缘，因为它没有实，它没有所缘力的境界，它不会缘的啊，也没有这个等不见缘。这个心呢，前一念心，前一刹那，后一刹那，刹那刹那的相续的生灭变化。那么物质不是这些不说，它也等不见缘。那意思，这物质啊，是心所变现的，是我们的识变现的，所以它本身没有等不见缘。在这个地方嘛，表示出来这样的差别啊。这六识是几缘所生呢？增上缘、左缘、等不见缘，没有说因缘。实在六识是也是有因缘的。这个识缘、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身识、身识、意识，它一定是有本身的种子，有二意识的种子，才现出来这个识的。但是这个地方说受用，说受用缘起呢，就把这个因缘不说了，就不说那个因缘。因缘就放在第一个缘起那里说，这里不说，它略去的。那么有了增上缘，又有所缘缘，又等不见缘，就可以受用了，这个意思。如此三种缘起呀、啊，为情生死爱非爱取，既能受用，具有四缘。那前边说的三种缘起，这三种缘起啊，第一个就是穷生死，就是分别自性缘起。分别自性缘起是常识起的境界啊，因为是这个名缘种子，我们以前讲过啊，就昨天也提过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寻种子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寻种子，无穷无尽的，无穷无尽。你心呢、啊、你心的分别一刹那间一动，它是有种子是现行的，但是同时一现行呢又寻成种子，所以它是无穷无尽的力量，不会完结的，不会结束的，没结束这一天。但是在这个迷眼悟的杂眼品类的种子的穷生死，到生死结束的时候没有了，那边是清净的种子的。所以分别自性缘起是穷生死，是长时期的，时间不是短时期哈。是这下边还有解释哈，解释个名言种子的问题。爱非爱取是第二个缘起啊，就是由于爱，可爱的果报，不可爱的果报，有三个业力啊，成熟所得的果报，这就是造业受果，从这上说的。既能受用，这第三个缘起就是前六识才能受用啊，能受用苦乐的果报。那么呢，由分别自性缘起呀、啊，那么这种子出现这些果报，出现这一切的果报。爱非爱的增上缘呢，帮助这个果报的出现。可见这果报的出现不是永远啊。这个我们说明年种子要心来分别，心一动呢，就事情就好了，就是寻种子了，种子生现行了。但是要是业力去召唤果报是难一点，是难一点的。你要造业，一次又一次的创造，成了这个业力又达到了得果报的程度，这个时候才能得果报，不然还不一定能得果报的。这个能受用的，这是这果报出现了哈、啊，你去受苦受乐哈、啊，就是前六识。具有是人的三种缘起加起来呢，那么四种缘种就出来了啊，因缘、 吃的缘缘缘增上缘，吃的缘和居住缘。吃的缘和居住呢，这是要心法说的，要心法说。舍法只有两个，啊，就是一个因缘，一个增上缘，没有等物见缘和所缘缘的，是这个差别的。这是用这个色缘呢来观察这个缘起啊，能使令我们这个缘起到底更分明了一点，这样意思。如是以安利阿赖耶识一门之相，浮云何止如是一门即如是相，决定为在阿赖耶识被予转世。这底下呢是觉然赖耶为眼镜一，是这件事。这个阿赖耶识为眼镜一，说明这件事啊。前边呢说了这么多的缘起啊，阿赖耶识三相，种种的异门。都已经说过了。浮云何止如是一门即如是相啊，又怎么我们会知道啊这么多的一门和这么多的相，决定是在阿赖耶识里面才具有，而不是在转世上有这些事情。你怎么知道这回事情？本来前面是说过了，这里还要再说。这个问题啊是在哪里？我认为可能是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小乘佛教学者对大乘没信心，佛说的，佛在解释密经里说的啊，阿毗达摩大乘经说的，但对大乘经没信心，所以啊你还要说个理由，你用圣言量啊来压他，压不住，他不相信，没信心，所以你一定要说出理由，为什么能够成立阿赖耶识？阿赖耶识有什么理由能成立？要说出理由来，他才可以。这是一个原因，就是还是这个问题，就是小圣因为大圣这个说，所以啊，这个建立阿赖耶识很不容易。这个第一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呢，因为这样的辩论呢、啊。你对缘起的道理会更深刻，认识的更深刻一点。你修止观的时候啊，有力量；不然的话，你心里面总是犹豫不决，是那样子吗？没信心建立不起来。所以这个和尚说，对小乘佛教小子，有阿赖耶识吗？就是六转识就好了吗？就是这样意思，所以现在说啊，是如是以阿赖阿赖耶识一门即相，浮云何止如是一门即如是相，决定有阿赖耶识呢？没有阿赖耶识不可以吗？就是小事就可以了吗？不是一定在阿赖耶识，非一转世，不是转世是没有这种功能的。是，那么这是怎么知道呢？还要再说的。要详细说出一个道理来的，由要远离如是安利阿赖耶识，眨眼清净也不得成。为烦恼眨眼，要业眨眼，要生眨眼，皆不成故。世间清净，除世清净，已不成故。这里加的无章不是说出个理由来。因为这里先说先出个大纲来，后面再的详细解释啊。这里说由要远离，这个理由啊很清楚啊。要是你不承认，你要是弃舍了，像前面说阿赖的阿赖耶识，你不承认阿赖耶识的话，眨眼清净也不得成，那就会啊留恋生死的眨眼的事情，或是去得涅槃的清净的事情，世界上的苦集
出世间的灭道都不能成立了，就有这种故事。一定要有所知一，第二个是有所知一，这件事都成就了啊。无始时来界即发生一，有始有终其一，即涅槃等等，就是和这个为正是相合的。所以烦恼眨眼，这比前面说眨眼清净结果得成，什么眨眼什么清净呢，这就列出来为烦恼眨眼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疑恶业啊，这六种根的烦恼啊，它是眨眼的。要业眨眼啊，或者辅业非辅业，辅业对业不动业啊，这三界的业力啊，也是眨眼的。所以说我们要是欢喜静坐的人呢，因为你不发菩提心，不发这个处理心，不发无上菩提心，你就修十念佛呀，不一定是佛教徒，这样做是通于非佛教徒的这件事。因为那样的静坐呢，你将来成就了，那你就是当然境界也很殊胜，超过了一般的欲的凡夫了，死掉了以后升到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去了，在那里享受三昧乐，但是不是佛教徒，有这种事情。所以你看那个智大师的修习坐禅的法要，他也先劝发菩提心的，先劝我们发菩提心的，就是动机啊。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，一定是有一个基础动机。所以这上面是要越眨眼，如果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你没有发处理心呢，你修不动业，还是眨眼呢？还是越眨眼？是越眨眼。只要生眨眼啊，这个要从十二因缘来说呢，无名爱取啊是烦恼眨眼，业眨眼呢，行有二之属业道啊，有行有有是业眨眼。要生眨眼就是十名财六入出受啊，是生老死是生眨眼，因为这是一个严厉的业力所得到的果报。这个果报啊，还是眨眼。我们说是我们欲界的众生啊，这个身体呀、不理想，是个臭皮囊。这样说，三界人的果报都是眨眼啊，不但是欲界，色界、无色界也都是不清净，皆不成就啊。这个生在生死的流转呢、也要有阿赖耶识为依止的，如果你不成立阿赖耶识，这些是这个生死的这三大眼也不能成立。不能成立这个生死这件事实，事实是成立了啊，但是你不用阿赖耶识去说明的时候，这件事还是不能成立，说不过去的。这个绝不成功，世间清净，除世清净，你不成功。没有阿赖耶识也是不行，没有入所之一还是不行的。所以这个世间清净，前面的业眨眼在这上看，业眨眼里面那个不动业是在这里啊，就这个世间清净，修世间的离欲啊，修这个念下苦出障，心上净妙地啊，舍界无舍界是清净啊，自在。没有苦恼的地方是最理想的地方，这个欲界里面呢是苦恼的下劣的地方，是不好的。这样去思维观察呀，能够增长愿力心，增长了对禅定的好药，就使令自己精进的去消除烦恼，使内心清净。这样的是由世间的有漏的修行的方法去得出
得这个舍戒无舍戒定，这是用有漏道的办法成就的，这叫做世间清净。除世间清净就是无漏的戒定慧，三七道品或者八正道或者说十念处啊，有这样的方法啊去修行去，那就是要啊，也是刚才说的哈，要发出离心，发无上菩提心，修了苦空无常无我的这种观，是般若的智慧了。世间上的清净呢，虽然是比喻清净啊，但是没有般若慧，没有般若的智慧。这个在《大师菩萨论》上曾提到一件事啊，也举个例子，好像是雍天王不是谁，他就是带领他的宫里面的，他这个国王啊，带上宫里面的人到山野里面去玩去游玩，游玩那种是在家人那种放逸的境界。然后天空里那五百仙人从天空里飞去，然后飞就看见有点放逸境界，心就动了啊，这个仙人就掉下来，就从天空里掉下来了。这个你的心一动，你的禅定就没有了，禅定没有了，你神通也没有了，所以就从天空里掉下来。现在这个大金山那个作者就说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用世间的这个有漏的方法修禅定，这个禅定。